些这个交代，因为很多事情在同工会很多的讨论，但其实没有向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详细的交代。希望通过这一次后来，我们对教会这个长老leadership 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根据圣经的一个理解。好，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十字架和安立长老。大家会看到这个长老跟十字架是非常之的贴切的，非常紧密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好了。那我们今天想回答三个问题一个是圣经中，就是看圣经这个牧师和长老是怎么一个来头，这个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去理解。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从圣经，也是从圣经里面去理解他对这个长老这个人选的要求。那我们是要一句圣经。最后呢，我们中观教会对我们的长老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也是基于圣经，但是比较具体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状态。好，那我们看第一点，这个牧师长老圣经里面是一个什么来头，对吧？这样子呢，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1节。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牧师这两个字呢，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旧约新约加起来只出现过一次，一次就在这里。那这个英文的这个 pastor 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根据这个 King James 这个版本，出现过了3次，两次在旧约，一次在新约。新约的这次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词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当然，今天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到处都看到有牧师的存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字居然那么样子的不经常，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你仔细读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牧师更像是一个恩赐。因为如果牧师是个职位的话，那传福音的，圣经里面看呢，有传福音的。圣经教会里面没有说我们要聘请一个传福音的，对吗？没有听到哪个教会有这个说法。所以这个牧师传福音的，平行在一个句子里面，它好像更像是一个功用，是一个恩赐。好比你看到有一个人需要，你去关心他，你就在做牧养的工作，对吗？当然，有些人是全时间去关心人，我们称他做牧师。但其实这个牧师更像是个恩赐和功用，是像传福音一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的一个恩赐，要追求的一个恩赐。好，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他说是所赐的，是上帝直接赐给人的，对吗？所以他是在强调不是一个职位。那这个职位跟功用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功用的话，就是你爱用多少用多少。但一个职位的话，是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有事情要做的，这叫职位，就是个 job，是一个 position。一个恩赐的话呢，我哪一天高兴了就用，哪些有机会用就用，没有就没有，对吗？这就有这个巨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一些做一个跟大家有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交代。就是这个聘牧是上帝没有吩咐人去做的事，在圣经里面没有吩咐，连一个例子都没有。所以这世界上我们做很多事情是没有神的吩咐的，这是 OK。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神给了一些例子，从这些例子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去遵循，对吧？好像我们在购堂，圣经里面没有一句命令人去购堂的，但他给我们一个圣殿，那么一个故事，从那个故事里面，我们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去顺服，去寻求他的指引。但如果一个事情神没有吩咐，他又没个例子，那你去寻求神的心意，那个难度就非常之的高了。所以我见到过好多个神学院的院长和教授。我就求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够开设一门聘牧的课程？因为我很想到你们神学院学这个如何聘牧，这个课程至今在世界上不存在。 因为圣经里面就根本没有任何的指引，所以这东西的难度就非常之的大了，对吧？那为什么会这么大？是上帝故意要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难，因为他不说话，也不给你例子，就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本来就应该难。你再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把这个教会比作一个身体，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含义在里面。比如说比尔盖茨这个大佬比我的大佬，他说哪个更好？一定是他的，但是那个大佬跟我的脖子不一定能够合在一起啊。这个 medical procedure 那是非常之的困难，是非常危险的，对吧？所以这个脑子是好的，比尔盖茨脑子，我这个脖子也不错，对吗？但合在一起就是不行。所以我们不拼搏，不是说末世不好，很多末世很好的仆人，感谢主啊。但是这个好仆人跟我们这个好教会合在一起，就常常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我参加过至少两个教会的拼搏啊，我没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到目前为止，我是很深切的希望那些神学院的教授们呢，能某一天能够开这么一声课，但我估计这么课仍然开不出来，因为他必须在圣经里面去找出很多圣经的教导才能这个受事情。好，所以这个拼搏呢，神没有吩咐，他故意要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难，所以我们要去做的话要非常的谨慎，谨慎再谨慎，再谨慎再谨慎。只要我还在这里做长老，我是不会去干这个事情的，因为我向大家承认，也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没有这个智慧，我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人真有这个智慧。当然神往往去保守他的教会，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么反过来去看长老，这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而这个长老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79次啊，末世一次长老就是179次。好，而且出现的大多数的经文，我这里不细细列举出来，它是讲一个职位，不是讲一个恩赐。好，那恩赐跟职位有什么不一样？职位就是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有事情要做，这是一个责任，它有这个。好，那恩赐的话呢，也就是遇到神给你的机会你就用，也就是可以不用。长老是没得逃脱的，这教会在这里，教会里出现很多事情，你个个都要去 follow up， 都有责任在里面。神有一天要问责这些长老，这些人这里面家里出现的事情你在干啥，他是有这个问题在里面。恩赐就没有了，对吧？恩赐就是碰上了 就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老跟牧师的这个两个，在圣经里面根据圣经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对比，对吧？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彼得前书5章1节，这个是彼得他自己称自己是长老。好，他说啊，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好，疼想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圈养，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乃是做圈养的榜样。所以这个就是长老是一个职位，是上帝给的，这个不是一个业余爱好。好，那我是今天啊不错，喜欢做长老，那下个周末我不想做了，那下个周末我又想做了，这个是 always there， 你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你都有长老的责任要去执行。好，好，那我们再多读几段经文，看这个设立长老上帝有没有是怎么吩咐人的。好，好，我们再说一下看这个旧约啊，在民数记的11章16节。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来，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广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就是上帝明确的吩咐摩西去设立长老，而没有吩咐人去设立牧师，他有吩咐人去设立长老，看到了吗？好，那么回到这新约啊，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这是记载啊保罗和巴拉巴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好，他们做的事情，二人在各教会中显立了长老， 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看到没有，保罗、巴拉巴是人去设立长老，是吗？这是上帝叫人干的一件事情。到了提多书这一章的五节，我曾经有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看到没有，保罗吩咐提多到教会里面设立长老。所以设立长老这个事情是圣经里面神对人说你们人要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长老怎么产生的呢？他是从这个他的子民，他的 local community 里面选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找一个人来跑来做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不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和指示，对吗？就是这个群里面人要出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来做这个长老。那这个长老的选择呢，不是一个 democratic process， 不是说我们大家来投票，投票多的那个是长老，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指示，对吗？是上帝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又呼召一个人，再去呼召一个人，那是从上帝传到人，在这个人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再去传给下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是从上帝是他的根源。好，当然会众在长老的选拔中起着非常关键、重要、不可缺少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我待会再跟大家交代，但它不是一个投票的过程，好吗？好，但知道这一点哈。好，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做个总结了哈。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一个是聘牧师呢，上帝没有吩咐人去做，他一个例子都不给人，他说这个事情很难，大家要明白，是他故意不告诉人，对吗？那长老这个事情呢，是人吩咐人要做的，而且是要从本教会村是选择长老。好，所以一个是神没有叫人去做的，另外一个是神明确指示人要去做的。好，好，那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陈明呢？因为很多人走进我们教会，看到我们这一名牧师，就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怪怪的。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按照圣经，我们教会是个非常正统的教会，一丁点都没有偏离神的道路。我不是说有牧师的教会偏离了，这个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帝跟那些教会的责任，对吧？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教会是在遵循上帝的指引，大家一点都不要觉得我们教会有什么问题，在这个点上至少是没有问题。好，好，那还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大家会问。好，那这个长老要几个啊？那一切经文讲长老的时候都是一个福寿词，就是说教会应该超过一个长老。求长老王牧师走的时候就我一个，那个不是一个神所希望的最佳状态，所以我们就要安立新的长老进来。好，就是要超过一个，一个教会超过一个的长老。那到底要多少个，有没有上限呢？圣经里面没有列上限。好，但是我觉得中委长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向看法，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300人的教会。那我认为100人的教会，我目前这个规模，假设大家愿意找一个 full time 全职的人40个小时，那这个40小时的工作量是有的，那其实需要4个长老，每个长老给10个小时，加起来100人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涨到300人就需要12个长老，大家听明白了吗？我们将来会需要12个长老。所以我的盼望是我们教会每年增长，每年安立长老。大家说好不好？再来一遍。好，每年成长，每年安立长老，好不好？
好
呀。所以围绕我们明年我们又增长一波，我们又按立新长老，因为我们真的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是吧？好，好，那第二个问题他就问的就是，那神学院的这个学位啊、训练难道就不重要了吗？因为大家会把这个牧师这个职位跟这个学位甚至训练把它交接起来。好，那第一呢，学位一点都不重要，彼得就没有学位，他做使徒啊，那使徒行传的时候哪有神学院啊？所以这个学位绝对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但神学的训练主要是指对神的认识，这个又是必须的。那彼得跟随耶稣3年了，对吗？所以他们是非常之认识耶稣的。所以神学 假意的定义为对上帝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学术的东西，是极其重要而且是必要的。那这个认识耶稣的这个训练有很多种途径，神学院只是其中之一，对吗？那今天有很多这种训练，感谢上帝，像 BSF 的训练啊，实体反的训练，恩英辅导的训练，还有各种宣教的训练，好，这些训练都在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历史历代的这些神的仆人写的非常多的书籍，奥古斯丁的、戴德森的、我们中国人的尼都生写的那些书籍，都了帮助我们去亲近神，去认识耶稣，所以这些就非常重要。那我在 BSFB 学了20多年、大概这个近几百年来真正伟人写的书我大概都读了，所以我知道这些训练足以使我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深刻的亲密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每个做长老的人要去追求这个训练，就这个好。好，那我们今天对这两段就做了一个总结。好，那我们下面呢要探讨的就是圣经中对长老他有哪一些要求。好，这不是神他要我们做这个事情他就给很多指引，对吗？神要吩咐我们做的事情他一定给很多指引。好，好，这个我们今天要读两段的经文来理解上帝对长老这个人选的要求。第一段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节，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顺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持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尊敬，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从日教的不可做尖刀，肯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肯怕被人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络之中。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说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位，就是羡慕圣工。这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渴慕做长老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我们真经大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都渴慕做长老，因为这个渴慕啊，神称赞你，他说是羡慕圣工。好，所以这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想做长老，哎呀，这个野心这么大，好，会觉得他很骄傲啊。神不这样子看待这样子的人，他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人去羡慕。好，所以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勇气去要去羡慕，要去做长老，要去做做这个圣工。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有这个欲望呢？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跑到我面前来说，哎呀，我的兄弟，我很想做长老。我中间大家实在太谦卑了哈，往往我是要追着他问，做长老做就请他好久啊，真的很不容易，请人做长老哈，大家都太谦卑了，有点过了一些哈。那其实我们可以间接的知道这个人他想担当教会更多的责任。首先这就是这个装备和学习，看到有机会他就想去学，因为他知道去做教会的长老需要很多对神的认识，对吗？他明白这一点，所以有训练的机会抓住抓住抓住。海峰弟兄就是这么一个弟兄，他在 BSF 里面做这个组长训练很多年，实体反训练他参加了，恩年训练又参加了，要叫人家去参加训练好不容易啊，但他能够抓住这些机会，渴慕这种装备，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羡慕圣工，他想更多的照着神的心意去侍奉人。那还有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人羡慕圣工呢？就是他看到人的需要，很多兄姊妹看见了就说郭弟兄这里有个需要啊，又有说郭弟兄那有一个需要，但还有一群人不是这样子，他看见这个需要就默默无闻的把他做了，就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心里就有喜乐。这海峰刘家为教会弟兄姊妹做了好多事情，个人不知道，这些人就是羡慕顺工的人，对吧？好，我们曾渐渐的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教会还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好，那 那从第二节到四节讲了一大堆的事情，主要都是讲人的品格。那这些品格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字的去解释，大家应该很清楚哈。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跟我们全教会弟兄姊妹有关系，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这些品格呢？譬如说假设我们给一个小时的面试，能不能知道这个人有所有这些品格？能不能一个小时的面试能不能够知道这个人有这些？能不能？不能。一个星期能不能？还是不能。或者我反过来问哈，假设有一个人想把自己装成有这些品格，能够一个小时装好，他能不能？是能。假设这个人想装成这么一个品格的人，装一个星期，他能不能？他也能，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聘牧的风险，其实这里面也露出来了。神把这一大堆的品格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你，面试是做不到的。你必须在人生活在我们当中的人，黏黏热热的，热热的，你看得清楚啊，这个人有这样子的品格，他的家庭生活是这样子的温和，你就信任这个人，对吗？所以神在告诉我们怎么去选这个教会的领导啊，在我们当中生活在我们当中，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怎么活泼的露出来，这种人就是教会的长老。好，仇敌教的不可做尖刀，好，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有人回谤落在魔鬼的网络之中。这种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个长老教会的领导需要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生活在这个社区弟兄姊妹中。你想一个人要教外有好名声，你知道这容易吗？那好难的，这个是一个小时的面试，五天的面试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聘牧充满了风险，选长老按照上帝这个指示啊，就非常安全，教会就平稳，大家明白了吗？好，我们呢还多一段关于这个长老的这个要求的一段经文，是提多书。好，这段经文我就不细念但是呢基本上跟提摩太书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个点提摩太没有提到，就是没有讲到这个抽鱼教的不行。为什么提多书不提这个要求？这里面有个历史的原因。这个格里底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经过的一个岛屿，在上面建立的教会，之后保罗就再没有去过了。所以那个教会非常年轻，也没有得到这个使徒很多的坚固，所以你想如果加这个条件，这个教会可能就选不到一个人了。所以保罗在指示的时候就把这一条免掉了。什么意思呢？按照这个历史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要长老，即使刚成立的教会都需要长老，那没有信主很久的，你怎么选这个品格合适的也要设立长老。所以今天在宣教的权限，很多宣教是跑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哪有五年十年的基督徒啊，那不存在的。但是上帝吩咐仍然要设立长老，就从中间选一个品格已经有神的这个生命在里面。当然这就有风险，但这个风险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们只要顺服他的描述，照他的心意做了，其他就交给主了，主他自己会看顾自己的教会。好，那我们的教会呢，不是属于这一类教会，我们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这里这个抽鱼教的弟兄姊妹，请你耐心的等几年，我们会帮你，还可以做长老的哈。那什么叫抽鱼教？我觉得3年之内受洗的算是一个抽鱼教的弟兄姊妹。好，我们这里来做一个，可以做个总结了，就是长老的资格是对主的渴慕和这个义的品格和真理的装备，大家说是吗？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爱主，要超过爱世界。刚才说Sabrina带来唱歌，好，胜过做君王，对吧？他有这样子的一种看见，而且坚信，这是他的信心，他就抓住这侍奉的机会，要去爱主，爱主，爱主，超过世上的一切。 然后他有耶稣的这个生命在里面活出来，是一个义人的状态。然后他要积极的去装备真理，是要读经，是要去训练，非常的必要。好，所以这个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吗？我们一生都在追求更爱主，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耶稣的品格，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的装备，这是毫无止境的。但是一个人要有一个起点，他基本上在爱主、义的品格、真理的装备上有一定的基础。好，那中观教会当然要要求所有这些条件都必须满足，在这些条件之上我们又加了一些，所以下面呢我要解释中观教会对长老的特许的要求。好，好，那这个我们要先读几段经文。好，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9章23节，耶稣对罪人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算掉生命，凡为我算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却算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好，到了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我要跟随你。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这个十字架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大多数的朋友呢，把这个十字架直到耶稣上了十字架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非常爱这个十字架，因为代表了上帝在对人类的罪，对你我的罪的一个最真的一个牺牲。但其实圣经里面也教导你和我要背十字架，那你和我背这个十字架不是为了救恩，这个救恩耶稣已经完成了，那你和我就背十字架呢，是为了我们的成圣。我最近想到一个比喻，好，我们中间不是有人活过鸡，好，那个鸡要从那个蛋壳里面出来，对吗？就是有个新的这个生命就冒出来了。好，其实这个十字架很像活鸡的这个过程。有很多朋友信主了得救，里面有个新生命，但他不肯在那个壳里面冲出来， 就自己塞在那个壳里面，人就是过得很苦。好，他有这个勇气撑出来就是一个新天地，对吧？所以这个十字架呢，就是你和我要把那个老我那个壳给他致死了，使这个里面的那个宝贝那个新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好，是一个我们蒙祝福一个成圣的道路的过程。好，所以那这个十字架一想起来就想这个很多的血淋淋的很多的痛苦，对吗？我们就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有人会说痛苦，我告诉大家这个痛苦痛在什么地方呢？痛在这个老我的身上，这个老我真的觉得很苦啊。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活在这个老我里面，那真的是苦。但是这个新我一点都不苦，他才高兴这个老我死掉了，这个新我冒出来多开心啊。所以你去看一个人的侍奉，他喜乐的侍奉的时候，外面的人看这个人就苦，哎呀 这苦乐乐的，他里面那个人是真的喜乐真的开心，因为他知道他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未来 在这个世上都有神的眷顾，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好，那我侍奉主我觉得我是喜乐的，我希望你们看见的也是喜乐的。如果这个侍奉是个苦差事，我早坚持不下去了，对吗？但是侍奉主神常常把他的喜乐浇灌下来，就越做越开心，越做想多更做更多就觉得时间精力都不够。好，但是弟兄姊妹，人若赚的全世界把自己赔了，就是什么，你是跟买股票一样， 你买了这只股票最后是零啊。但是将一个人全心献给神的人，他这只股票到天上是巨大的价值的。所以如果你认清了这一点，你每一次为教会为神做的任何的牺牲，你知道在天上那个价值你是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在最真你也不会羞愧，神会给你们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但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13章4节，是在最后的晚餐，第二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好，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做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十七节讲，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就是我们放弃在地上的地位、荣耀和享受，去成全别人，谦卑的去成全别人。你看主耶稣的榜样，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看见门徒的脚需要洗，没有人叫他，他自己就主动的承担了这个责任，而且就抓住这个机会去祝福这些门徒，去成全他们。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谦卑。那具体到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我们怎么看见这样子的例子呢？这可能是某人在某个教会啊，在我们这个教会对某个事情有个不同的看见，那我要做的就是要成全他想在教会中所做的事工，即使这个想法跟我的想法不完全一致，只要他是在圣经的指引之下的所有弟兄姊妹想做的尝试，我的任务，长老们的任务，要成全大家，对吗？所以这样子呢，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中就能够把神赐给你的托付、赐给你的恩赐在教会中得到完完全全的展现。好，那我们再多一件经文就明白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些。好啊，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颗粒来。所以我们教会明年会不会增长，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这里的长老和弟兄姊妹有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不走十字架的道路，就仍是一粒，然后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老我死了，就结出好多好多的例子出来。我们死，老我死的越多，教会就越兴旺，就越发的成长。所以这个教会的增长，有很多的书籍讲各种的方式方案，我觉得都没有讲到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增长是长老们带领十字架道路的结果。跟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句子很重要，教会的增长是长老们带领十字架道路的结果。就是做长老的，做核心同工的，所有同工弟兄姊妹，我们要摇着这个十字架的大旗，要走在前面，带动全教会来走，那教会就会成长啊。如果教会不成长，我们要静下心来为自己祷告，在哪个地方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拒绝前行。所以那明年教会会不会增长啊？答案很简单，就是长老们会走十字架道路吗？弟兄姊妹会一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吗？所以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进来的每一个朋友看见的是耶稣，因为老我死了，在这里找不到老我，潜一存心啊，耶稣生命的人，他们会不会留下来？那会留下来啊，这么多的耶稣围着他，他多开心，对吗？所以到底这个背负十字架对我们有哪一些具体的可行的东西呢？那对每个人其实他可能都有不同的形式。譬如说我从前有好多的业余爱好，我的业余爱好可能不会少于中间任何一个人，但是全部钉在十字架上才有时间来侍奉主，对吗？所以你的业余爱好跟我的不一样，所以可能钉十字架的那个业余爱好钉的东西不一样。我比如说我不打网球，你喜欢打，说不定那个东西要钉在十字架上，大家说呢？啊，不是说你一次都不能打呀，但是如果你每个星期都要打，那这教会有每个星期又有事情要做啊，那哪个你去选择？这就产生了一个十字架，对吗？就是我们可以去享受世界上的一切，但是当教会的需要、神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必须选择。这个选择就在告诉你和我，我们是不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好那下面就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问了自己问了很多年的， 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走，他是神呐、啊，当然也是人，啊，那我们就仅仅是人，那人能够走多远呢？对吗？我想，也许我们走一点算一点吧，反正我们人哈，耶稣是神嘛哈，他是完美，那我们离那个完美离好远的距离，好像可以接纳哈。那很感谢神哈，神也给我们了一个人，仅仅是人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榜样。那这个例子呢啊，其实就是保罗。啊，这个圣经里面对保罗啊十字架道路有很多的记载。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4:10，好，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直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劝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碎。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保罗胆子好大呀，他说你们要效法他，他是个人呐、啊，他怎么敢说这句话？因为他完完全全的效法耶稣，对吗？所以今天长老要呼吁大家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效法耶稣，我们自己的效法，然后才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说，求大家效法我们。所以这个十字架能够走多远呢？我觉得这个长老的生命的目标啊，就是要效法基督十字架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足够的多，以至于弟兄姊妹看得见这个十字架前面的道路，能看得见效法基督的这个生活的榜样。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这样的榜样，对吗？所以啊、那这个走十字架道路很抽象，对吧？那下面呢，我们就讲中光教会具具体体的要求，跟这个十字架就更加具体了哈、哦。对不起，我们把这个翻译成这个英啊中文哈、哦，那我就把中文的意思讲给大家听。那这些条件啊、是在中光教会的核心同工会议里面好初次的讨论所定下来的哈。哦，那第一条呢，这个人必须是在核心同工团队里面。好，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因为一个人必须在侍奉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品格，对吗？而且是在经常在一起的侍奉中，就更多的了解他的家庭的状况，是吧？譬如说一个人在教会不侍奉，那你教会做 A 也行，做 B 也行，做 C 也行，反正跟我关系不是太大。但是教会里面一侍奉了，你付了代价了，你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那就不同的想法一出来，这个时候就是验证生命的时刻，对吗？就是意见不一样，你怎么去接纳别人，怎么去跟人家配搭，怎么样的去啊协调。所以这个在核心同工堂里面的这个职位要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共识，一起讨论做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格是不是符合对长老的要求，对吧？第二点就是这个丈夫和妻子都必须在教会中有积极的生活，包括星期天中午的，对，我们退休会的哈。这个不是进入核心同工团队的要求，但是是对长老是一个要求。好，第三点呢，就必须有这个跨教会的侍奉和跨教会的这个训练，作为一个 continuous education。 今天在美国很多的职业都有这个 continuous education 的要求，就是你拿到文凭了，拿到这个证书了，每年他要求你学一些课程能够好 keep up。 那长老这个职位我觉得毫无例外的应该是更需要有 continuous education。 好，所以我们要求啊，这样子的一位长老的人选，他必须参与到这个跨教会的服事和训练之中。好，啊，然后 他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成圣道路上成长，去带领别人。常大家可能听说一个常听说的话，就是一个领导他只能带人到他去过的地方，对吗？所以一个长老什么时候停止长进呢？教会基本上就停止长进了，因为他只去了他所去过的地方。好，那这个继续的 education 就是在这个跨教会的侍奉中有很好的这个营养，使这个长老人选跟举世的教会有个紧密的连结。那上帝在举世教会中的荣耀是非常之丰盛的，给许多的激励，看到更优秀的同工的带领你和我往前走。好，同时这些跨教会的侍奉往往都在训练他的工人要长进，使他们的这个机构更加的符合神的心意。这些训练间接的就直接的受益于教会了。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求。好，那下面这个要求就跟十字架很有关系了。好，就是他说 must be available to the church， 就是说他必须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会能够真正用它。好，所以 有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他是我的 mentor， 他知道王牧师这个酋长老走了，他就告诉我，哎呀，教会的重任你就不能够离开教会太久啊，他说你每一次的度假呀不能超过12天，只能离开教会一个周末。这一次我要去尼泊尔，要回中国12天，就是这个要求，使我离开教会不要超过一个周末，一年不要离开教会2个周末。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离开教会超过一个周末2个周末，你跟弟兄姊妹的距离就很远了，就会伸缩下来。教会里面每个星期都有事情，有各种的泪水，有各种的突发事件，都需要长老要去关心，去 follow up， 去关顾，对吗？教会有很多事情要操作。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牺牲，不容易的。好但呢这个是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首先是跟世界的争战，世界太多东西可以去看了，所以有弟兄姊妹也很疼我哈。你这么老远去尼泊尔去中国，你就多待几个星期，好也很多亲朋好友去看看嘛哈。但是弟兄姊妹，教会的托付，教会的需要怎么大过所有那些世界的东西？如果我不这样认为，我就会多待一些，但我认为这个超越那些东西的价值，我就会限制自己，对吗？所以你必须相信侍奉主、侍奉教会所得的这副特许的荣耀与祝福。但同时这个要求呢，也是这个侍奉的一个聚焦的要求，因为所有的跨教会机构都希望他的工人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在 GIU 他们就说，哎呀，郭弟兄啊，这里有10几个教会的宣教士，麻烦你去关心他们。哎呦，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做了这个事情我就不能做长老了，因为在各个国家去跑，那有多少天不在教会啊，所以这是不行的。所以当然有人去做这个事情，我知道在教会好多的同工在世界各地还有成天在跑，但是呢，一个人可以做宣教士，对吗？但是他不能既是宣教士又是长老，这是两个不同的职位。我可以去参加宣教，但我不能去做那么多的宣教，那这个长老的职位我就失职了，对吗？好，那第三点是讲到丈夫和妻子要给教会4个小时，好，每个星期。这4个小时包括预备讲道啦，去关心弟兄姊妹有需要的啦，要去传福音啦，要去协调教会各个部门各种的施工啦，跟别的教会的这个协调啦。大家看到郭凡姊妹在领导着这个阿旺啦，好多协调的事情要做。那我们跟湖东教会一起办这个春令会，我们的中伟长老做了好多协调的工作，对吧？同时还要去为教会各个施工去找同工，还找一个有时候说 no， 还要找第二个再，对吧？一直找，可能找到第5个才找到一个 yes， 所以这都是需要时间。好，10个小时一个星期， 四个长老的话大概可以承担这些责任。好，那我这里要强调的，好，这是第四点，好，就是这些牺牲这个人选呢必须喜乐的接受，不是哎呀勉强的我就做做，那个不行的，必须去甘心乐意，对吗？他兴高采烈的 joyfully， 他说这个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所以这种人他是真的信神有奖赏，他信神是真的，而且给了他救恩，而且会给他奖赏，他才会这样的去做，对吧？好，第五点就是这个人呢，他必须真心的想去认识弟兄姊妹，以后也愿意别人去认识他。假如这个人他躲躲选选的，你说黏黏黏黏的，啥都不讲，这个很难做长老，就跟大家的关系没办法落地，好像隔着一根很远的距离。好，让他愿意把自己敞开，然后人家也敞开，你就跟大家建立了一个深切的属灵的关系。所以这个准则呢，就是这个人必须是 physically available， 就是他的身体就住在我们这一带，好，不要成天不在这个地方，就每个星期看得见他，就是 physically available， 同时他是 emotionally available， 他能够感觉到弟兄姊妹心中的痛苦，懂明白吗？他跟大家一起同喜乐同悲伤，这个人他是 available。 他必须 spiritually 属灵的 available， 大家在灵里面有挣扎有痛苦有迷惑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他，他能够去给大家引导，对吗？好，所以这些条件在这个核心同工讨论了好多时间，很多同工几乎是所有同工都认为这个条件太高了，大家觉得高不高？觉得不高啊？高不高？很高哈，是很高，因为我们的上帝这样子的高大，他的托付也是这样子的高大，所以这个条件我们没有降低。好，将来可能加更多，但是不会减少。好，好，那我们对这个当然就总结中光教会对这个长老的要求呢，他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实际者。就十字架道路对长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去执行，因为只有这粒麦子死了才结出许多的粒子出来，神的教会在普天下要传播要成长，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中光教会要在这个地区传播成长也是十字架的道路，只有我们的长老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奔跑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完成神赐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救恩，这个十字架不仅仅是为我们付代价，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指明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也要背负十字架，使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所成生的这个生命借着十字架的道路真正能够显明在世间，显明在教会之中，使你自己的生命彰显在世间，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就求你来用这个智慧来装备我们，赐给我们安慰和勇气，知道这是一条门徒的道路今天特别也祝福这个海峰安理长老这个过程，求你自己来降临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来恩待我们众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